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Hello， 早安，大家早安。
Hello， 早安，大家早安。欢迎大家加入今天全球串联早安新闻的专题节目。
今天很开心，我们再一次邀请到丁学文老师，财经专家，来跟我们聊聊天。最喜欢跟丁老师聊天，是因为老师专家，可是可以用比较轻松而且大家好懂的方式来聊一些跟我们很接近，但是其实格局又还蛮大的事情。
对，老师不是第一次加入我们早安新闻的专题了。那上一周呢，聊蛮多跟东南亚呀，尤其是新兴国家、新兴经济体。它的成长趋势未来还有什么样的动能？那接下来今天我们的节目再次邀请到丁老师，好像格局更大了一些。
对，我们刚才
不敢
讨论访纲的时候也真的想说拿捏一下，可是今天也许会走到世界比较多不同的地方哦。我们把过去在早安新闻有开过的题，比如说极右派的一些领袖在政治界有所出头，对于政治经济有什么样的影响啊，甚至等一下南美洲是不是也可以小聊一下阿根廷的米雷伊这个经济学家，他的 shock therapy 都可以听听看老师的看法。那老师应该 OK 哦，就跟我们轻松聊聊。
轻松聊这么沉重的议题。
对。不过我刚才才跟浩尔跟那个小鹿说，就是今年真的蛮精彩的。那像我现在人在曼谷嘛，40几度、嗯。然后过年的时候台湾十几度。然后过年前我在上海哦，上海还下雪。所以光过去一个月啊，这个气候变化很大。然后呢，全世界政治也很精彩。那当财经更不要讲啊！现在你去问每个人，到底今年金融市场会怎么样，也没有人说得准，对吧？你譬如说通货膨胀是不是不见了，也不知道。那这个乌俄战争都还没打完，又来一个什么红海战争，从中东冲突整个衍生出来。所以确实啊，就虽然年过完了，可是我觉得今年还蛮精彩的，而且今年又是大选举年，所以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所以我在想说，今天我们可以稍微轻松的聊一聊。那很有趣，上次我们谈东南亚嘛，那不知道是不是上次谈完之后，我怎么觉得我现在发现我都很少机会在台湾，
像老师现在在曼谷一样，就是在东南亚地区。
对啊，然后我下礼拜又要去日本，你知道？所以这个世界真的变化很大。
老师，这是不是代表疫情后啊，就是疫情也真的差不多走完了，所以很多地方的你说投资活动也好，商业活动都开始复苏，所以有更多新的机会跟新的投资机会也冒出来。
对，我觉得浩尔你讲的非常好哦，就是说其实你知道像我这个还没以前当学生的时候还没放假，一直期待放假嘛，那放假放很久之后一旦开始上学又会期待上学哦。我觉得与其说有很好的机会大家急着要干嘛，我觉得其实是很多国家还有很多企业很紧张也就是说呢，因为对，因为 COVID-19 三年嘛，三年呢，因为风控啊，还有政府的纾困，很多企业其实是因为看不清楚未来的变化，所以很多东西都有稍微的延宕。然后从去年开始，很多的产业啊，尤其我们接触一些企业主，他们其实对于未来的世界局势，还有产业应该怎么转型，其实都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所以从去年开始，尤其到今年哦，我觉得每个国家的动作很大你譬如说像前两个礼拜最大一个新闻台湾嘛，就台积电熊本厂的落地，对不对？你看那个报道上面日本的政策补贴跟动作，你不会觉得跟我们以前认识的日本就有很大不一样吗？
对，台湾媒体铺天盖地完全是在报道就是熊本厂啊，然后多少的这个科技业的动态啊，大佬啊，包括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都用影片的方式去祝贺。
对啊，对不对？以前我们看日本是不管别人怎么样我按兵不动，对不对？
对，
不管别人怎么样我思故我在。可是你看现在日本哦，这一次光台积电落地，它整个熊本地区哦，它整个的重建、政府的补贴，然后各大企业的动作都跟以前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从日本这个事可以看，我们再去看其他国家，我们就能够理解其实现在的美国也不是我们以前以为的美国。 那就像上一期我们谈的，现在的东南亚也不是我们以前以为的东南亚，更不要说大家更看不懂的印度。印度其实如果你有研究印度，印度更不像我们以前以为的印度阿三，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你知道那个印度总理莫迪啊，过去一个月你知道他人在哪里？他在海湾地区招商引资。
我们比较关注到的是他在做很多印度教的活动，有点像复兴整个宗教气氛。
你讲的完全没错。
然后接着就去中东募资，是不是？
嗯，
你知道他去中东干嘛？因为在中东的杜拜有一个印度教的庙落地，有40,000人去参加。
哇，
他跑到杜拜盖了一个印度教的神庙，
嗯，
而那个印度教的神庙之前是穆斯林的清真教的教堂。
哇，
对。这个早安新闻有讲过这一题，
对，就这个世界就是有很多东西，我个人觉得，不知道匪夷所思可不可以形容，就是我们如果用过去的思维去想现在的世界，好像都不大一样。
嗯，
老师刚才提到台积电熊门厂这件事情，我特别有感触，就是不太一样。这几年大家讨论台积电就是护国神山嘛，它原是一座山的形象，但它现在也进入了一个航海的时代，然后第一站它就选在熊本落脚嘛。我们看到非常多台日交流本来就已经很密切了，但是日本政府为了补贴半导体产业，或者是为了让熊本厂附近的经济、文化、教育让大家人心稳定，真的做了非常多大的举措措施，让家人工作然后都可以安定下来。然后当然台湾也会觉得说，哦，这对台积电还有我们以后的国际局势优势。可不可以从这边老师分析一下老师的想法？
我自己的看法啊，就是熊本厂这件事我有两个论点。第一个论点就是我们上次在节目中谈过，我觉得全球化真的一去不回了，可是过去20年大家都从中国的成功学会了中国那一套，就叫招商引资。
嗯，
所以你看啊，每个国家出来用的套路其实很像。你来你来我给你土地，你来你来我给你补贴，你来你来我来造镇，这不就是中国的模式吗？
嗯，
可是因为发生在日本，我就觉得很特别。因为如果连日本都开始动了，代表别人都在动。而且其实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注意到，去年第四季到现在日本股市是一骑绝尘呢。
嗯，
它就是全世界涨最凶的。
嗯，
你知道光一月份哦，它涨了 15%。可是更可怕的是，连那个华尔街的所有的钱都往日本去了。
嗯，
这是第一个，我觉得日本不一样是一个标杆，因为以前全世界动它都不动，所以如果连日本都动了，是不是我们台湾要赶快动啊？那第二件事呢，就是刚才小鹿问到的台积电。
嗯，
我觉得护国神山，我其实一直很担心，我不知道两位以前有没有听过，他说一个人如果成功到一个程度，他开始出书，代表他的企业差不多开始要倒了，
所以反指标，
反指标。所以2021年的时候，全世界一直喊护国神山，护国神山，台积电 95%， 我其实很紧张的，因为你一直这样喊，对不对？那代表 you cannot be better， 那你是不是再过来走下坡？那我们当反过来看，我们说哇，太棒了，护国神山开始出海，在全世界攻城略地。
对，
可是反过来讲哦，我大概是比较杞人忧天了。我想一想。台积电为什么会成功？当然有它的大环境的因素，可是最重要最重要是台湾的科技人才跟台湾人的特质，才让我们可以把半导体做这么好。
嗯，
我以前听过一个大陆朋友问我一句话，他说我们中国有钱有人有什么都有，为什么我们半导体做不赢你？
嗯，
我那时候跟他说，我说你们中国人只想做短平快，就是什么东西都越快越好，可是半导体是要慢慢的，很勤奋的，很细的。所以你知道一个半导体的制程有6000个工序，那你没有耐心是做不来。所以台湾最优秀的人去做半导体，可是今天你把整个这个制造什么呢，2奈米3奈米分到日本，分到德国，分到美国，其实反过来讲，本来我们的优势因为全球化本来就不在了，所以因为地缘政治，很多人说我不要把晶片全部压在那一个小岛叫台湾，所以我用各种政治力量吸引你来我这边。
对，
可是对于像我们做管理的人，管我的总部在一个国家遵守一个制度，管好这里的人是最简单的。
对，
那当你开始要管不同国家的人，像我们就知道美国亚利桑那遇到最大问题是工会的抗争嘛。
嗯，
那因为美国人没有台湾人好管啊。
嗯，
那当然现在很多人看好熊本是因为日本人跟台湾人
比较像
。可是美国人跟德国人也有要求台积电要去做一些事哦。所以到底对台积电是好还是坏，我个人觉得其实对台积电的管理层有可能是过去几十年来最大的考验。 因为一群台湾人要去学会管欧洲人、美国人、日本人加台湾人、又要保持竞争，后面还有几个虎视眈眈的什么 Intel 啊、Samsung 啊，随时想干掉你。还有一点就是说呢，我们也看到去年八月，华为好像也开始在搞半导体，所以我个人觉得啊、是福是祸，祸福难料，就要靠智慧了。
老师，那这样子的综合指标多久会反映在股价上？直接替这个投资人问一下，因为今年大家应该还是很在意台股的表现，看台积电，那台积电怎么看呢？
对啊，其实讲到股市哦，现在有非常明显的两派哦，因为好的人呢，他从宏观看说，你看2023年，哇，全世界股市很好，可是比较悲观的人，你仔细去看哦，你会发现他大部分集中在跟人工智慧有关的，或者是比较代表人工智慧啦、电动车这些东西，有过度集中的这个情况哦。那其实我以前有人在问我金融市场的时候，我都说，其实金融市场最担心是什么，你知道，不确定性。那不确定性就会像过山车嘛，对吧？一下上一下下。所以如果你问我2024年，我觉得有两个我比较担心的。第一个是去年太好，因为任何时候都是物极必反嘛。去年太好，所以今年是不是就有获利了结的卖压？这是第一点。第二个，今年的政治真的很不确定欸，因为一半以上的国家要选新的领导人欸，而其中最令人讨厌的是美国要到年底。所以川普的阴影会一直在我们的上空一直
飘，不确定性，
他真的很不确定欸，因为全世界没有人猜得到他要干嘛。
老师，那辉达呢？我们再把这个加入战场。对啊，因为既然讲刚说什么物极必反或是很热的，我真的是很难不想到 NVIDIA。
对啊，其实讲到 NVIDIA， 我们应该先回头看人工智慧。
对，
人工智慧现在真的很夯，因为每个人都想讲人工智慧，真的很像2000年 dotcom 泡沫，你只要牵涉到网络两个字，你股价就会涨。所以我听说有很多美国上市公司都在改名字，
就故意把 AI 取进去，
沾上边。
你没有听过一个最有趣的故事，就是加勒比海有一个小岛叫 Anguilla。 Anguilla 呢，因为他刚好运气好，他的 dotcom 后面的后缀两个字是 AI。你知道他的国家的 GDP 收入去年有三分之一来自于把这个网域授权，代表很多公司都去那里注册，
因为 Anguilla 缩写刚好点 AI 这样
AI 嘛，哎，你去那边注册，你就会变成浩尔点 AI。
我去注册一下好了，
就变成
我们去注册一个早安新闻点 AI，
是 AI 公司，
AI 公司。可是我们回头去看哦，人工智慧其实来自什么？第一个是它的晶片运算速度变快。然后深度学习可以从数据里面去预测我们的行为，那叫人工智慧。那现在大家把人工智慧的未来想得很美好嘛，哇，很美好很美好。可是其实我们回头看台湾哦，台湾其实专长的是做出人工智慧能够运算的设备。可是真正未来能够赚大钱的是把人工智慧让它的企业赚钱的获利模式更有效率的。所以我们其实在赚的是供应链的钱，对，应用端真正将来赚最多钱的是应用端的。那台湾其实在供应链的，所以再回到刚才两位问我的上一题的问题，对不对？现在全球化走掉了，全球化走掉代表说你台湾很难像笔记型电脑跟智慧型手机一样吃掉80-90%的供应链，你会被很多国家的政策分散。然后分散，如果你又是只 focus 在设备，哎，那就有风险。因为你的红利不会那么多，如果应用端开始爆发，对不对？那你的供应链端属于硬体嘛，你就会开始下来。所以其实关键是，当台湾在人工智慧的设备上有红利的时候，我们能不能赶快利用我们台湾人的智慧，在应用端也有一些突破？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又很像是之前做那种硬体毛利率低的年代，一直要喊要有台湾的软体，台湾的应用端。现在好像又重新复制这个口号。
对啊，其实小鹿你说的很好，你记不记得5-6年前台湾啊，其实很多的媒体最常讲一句话，那个时候你知道 iPhone 卖的最好的时候，然后台湾常常说为什么大部分的红利都是 Apple 拿走了，
对，
那富士康做所有的 iPhone， 为什么我们是保三保四保二保一？那个时候就说啊，智慧型手机明明那么夯，可是智慧型手机的资本市场也好，或者是实际上的 margin， 我们其实是被压缩的。因为你任何东西刚冒出来的时候很贵，慢慢价格因为经济规模会开始下来。那你说硬体的人在后端呢，都是被压缩的，然后做品牌跟平台的人赚最多。那人工智慧将来也会有很多平台哦。
对，我在想是不是也是因为他们能够把这个售价或者是获利空间做出来，也的确是他们做出了这种你说品牌定位，他才能够卖到这样的价格跟规模。
对啊，其实这个就又回到我们这个世代看到跟上个世代不一样。上个世代人做事业就是说啊，我去有一块地盖工厂，做出东西有人要买，然后我卖掉，就是台湾以前的制造代工是
比较像实业家，实业家的那种想法。
那我们这一代是 e-mobility。e-mobility 就是说我会去追逐品牌，我会去追逐所谓夯的东西，所以其实能够塑造品牌跟影响力的人赚最多钱，因为他有 bargain power， 你譬如说今天苹果为什么可以跟富士康说我去压你的毛利，但是我 iPhone 的价格不跌，因为我能掌握我的消费者。所以人工智慧会创造一个什么叫 D2C， 就是说所有有品牌的人他可以直接掌握消费者，所谓的剪刀经济，没错，中间会被一直剪掉，那剪掉的话基本上你越后端的人你赚的钱就越来越少，然后越前端的人赚的越来越多。所以其实另外一个台湾的危机就是说我没有办法啊，台湾相对很多的大市场我们人口真的比较少，我们过去又大部分比较擅长的是硬体跟制造业的思维，可是如果任何的行业冒出来，其实我们看智慧型手机就知道，一开始硬体的厂商会先有红利，可是慢慢会到应用端，最后赚大钱的是平台端。所以去年的七大科技公司它大部分都是掌握那个最前端的，所以我比较担心是说人工智慧现在确实很夯，代表一个未来，可当它慢慢开始成熟商业化，开始走到后半段的时候，台湾还能不能保持这个红利，我担心就会像以前一样又被开始压缩毛利。
我去年年底还刚刚主持完一个很大的年会，叫 Direct to Consumer 乘 AI， 就是在讲说现在线上线下的整合，然后直接导向消费者的购物体验，让他们的品牌信任度变得更高更忠诚，这个已经有非常非常多的工具，但是都是欧美应用的比较多，不论是线上的电商啦，或是短影音结合电商然后去买卖，然后台湾的思维好像相对来说就是比较缓慢一些。
对，而且小鹿你讲的很对哦，而且我们有一个最大最大的威胁就是对岸中国大陆哈，它因为世界工厂成型之后，它又 e-mobility 很进步，对不对？所以它把很多的本来的那种商业思维都彻底破坏，最有名就是虚印啊，你应该知道虚印
哦，有，我们聊过虚印，
有啊，买了很多，都发现不太好，品
质不见得那么好，可是它的销量也是真的很
快啦，
快电商，
对，因为它很快，价格很低，然后把中间所有的中间商全部砍掉。然后他用量，他掌握每个国家的最年轻的消费者之后，他吃掉最快。所以其实中国这个，我们每次看他商业模式，就觉得说哇，好厉害哦，中国人怎么那么敢？就是好像那种军团一样去，对不对？可是他破坏掉很多商业循环嘞，他对很多本来是按部就班的商业转换的循环，速度越来越快，然后那个周期越来越快。你变成你可能 realize 到哦，这人工智慧快要来了，哇！突然中国就用一招破坏性行为把你整个毁掉。所以那个是很可怕的，
就是以前矽谷常常说的 disruptive， 就是是他们在做的这种事情。
对啊，
我跟你讲，像在泰国就很明显，你知道我去年来的时候啊，他们四轮电动车刚刚开始要发展嘛，然后今年来你知道吗，路上都是中国的四轮电动车，
比亚迪嘛，
什么比亚迪爱安，
对，我看好多比亚迪，
满路都是哎，就一年呢。那他们的做法是什么你知道，你譬如说通常卖车是这样，我先把车做出来，我再开始盖经销商，那我再开始销售嘛，对不对？卖车应该是这样嘛，中国人不是他是在一年之内他把车整个倒进来，对不对？因为有 RCEP， 对不对？他一次盖一万家经销商，你说他们国家怎么这样干？他就是这样子大力，
意思就是很有把握，他的销售通路建立起来以后就努力的卖，狂卖。
对啊，对，他就是反正我有钱，我有产品，我什么都有，我就用那种你想不到那种最狠的方式一次吃进来。就一年呢、去年我昨天才问他们，去年泰国的四轮电动车只卖7000台，今年已经到280000台了，就一年
爆发型，
全部中国的、前三品牌都中国的。然后那个受伤最大是日本，因为以前这是日本的大本营嘛，现在丰田、本田的销售都很糟糕。
因为相对比亚迪的车来说，就是那个都还很贵啊，而且也不是现在年轻人喜欢的这种电动、未来绿能。
对啊，他们真的是大军压阵，然后一下子冲进来，所以变成以前我们会说哦，按照经济循环7年1循环、我第一年做什么电呢，你现在根本就来不及。因为中国他自己也内卷，所以他必须要往外走。 那他往外走的方式就是用那种完全破坏游戏规则的方式干，所以压力很大。
哇，老师这样讲，我真的就突然看懂，因为我在节目上，我跟小鹿有讲到说，我在清迈看到好多比亚迪，而且他们的
店对、啊、
那个经销商盖的很大一间，所以看起来就变成瞬间蔚为主流。那老师刚刚这样展开，我就听懂他们在干嘛了、
啊，
觉得真的是
因为他们不正常嘛，对不对、因为我们如果是正常的，我们说哦，这个月盖十间，下个月盖二十间，正常人应该是这样，对不对？他干脆说我一个月盖一百间，
规模化直接带进来。对啊，
他直接
很凶狠，
而且你知道，我听说中国人是这样干的、啊。你知道你要到别的国家，最大问题是人嘛？所以你看台积电熊本厂，他就想说，我怎么招日本人？我叫他做半导体，对不对？你知道中国他们是怎么干吗？好，你没有人，对不对？你泰国没有懂电动车，我直接从中国派一万个人进来，那我在中国训练泰文，他直接一万个人进来，一万家进来，
哇，然后服务当地市场。
对啊，
规模式，
那中国反正人多啊，
规模式练兵，规模式出兵，这种概念。
对啊，反正内卷嘛、那你有机会让中国人到国外去，那你给他的那个，
他们也蛮开心的，
你更不怕找不到人、啊
哎、想要
对、
欸、可是老师，我们在讲比亚迪的时候啊，就会有观众朋友讲说可是你看中国经济这么糟，又不能只是讲这个比亚迪一间企业啊，整个中国整体环境，说它的房市，然后说整体的股票就直接破底在更底，那这个对台湾的影响又是什么？
哦，当然很大啊，因为我不知道小鹿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的经济数据啊，其实很多人因为也有很多好消息，政府一直在讲哦。你知道我们的那个进出口数据已经连续14年创新低，然后去年的 GDP 成长是 1.4%， 然后台湾因为是一个外贸型国家，因为我们是制造代工嘛，你知道我们 40% 以上是靠中国大陆对岸就转口贸易，所以其实本来这一次一月选举之后，很多人很担心 ECFA， 你知道 ECFA 会被停掉，那当然现在还没消息。ECFA 停掉对于很多制造工地在中国大陆以香港为转口贸易的，其实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其实这就很矛盾了、我们一方面想说啊，中国大陆红那么久了，哎，总算轮到你了，什么都不好。可是其实西商权你知道他真的受伤，台湾也会受伤、因为其实台湾有很多的这个台商，尤其大型的科技公司，过去二十年哦，他很多的转口贸易赚的钱，台湾的经济数据是靠从香港、中国大陆、深圳转口的。所以像过年前我有回大陆嘛，你知道以前台商最多的东莞、苏州啊，你现在去很萧条哎，都往东南亚移啦，要不然就回台湾。其实我觉得为什么我一直说，其实如果我是台湾的这种制造代工的企业主，我压力也很大呀，我到底应该往哪去？我要坚守中国吗？还是我要换一个国家？那我又不是台积电，人家会给我那么多钱，人家会给我一个熊本来让我经营，那我咋办？
老师刚刚形容的萧条啊，是什么景象啊？因为我已经好久没有到中国大陆了，很难想象说曾经非常经济繁荣的地方，现在他们说消费降级嘛，那具体反应是什么感觉？
哦，我举个例子哦，像我在上海住的地方旁边有一个家乐福，你知道家乐福最早的一家是在上海的古北那里，那家乐福以前都是人山人海的、然后有一天啊，他那个家乐福一楼有个星巴克，有一天我刚刚跟人家约在那边喝星巴克，然后喝完、我提早到有点时间，我就想说哎，我去家乐福逛一逛，好久没去逛了嘛、对吧，我从来没有逛过一个大卖场，那个服务员比客户还多的，你知道家乐福很大吗？
对啊，
可是他没有人，你知道吗？没有客人哎、所谓消费降级，就是说有两个原因。第一个，你知道在中国用那个支付宝跟微信刷很容易，所以很多人都习惯网上购物，所以到实体买的人本来就变少了。然后第二个所谓的消费降级，就是中国大部分的人都觉得现在赚钱难。那因为赚钱难，我就省着花。所以譬如说以前一个礼拜我可能出去吃饭3-4天，现在就剩一天。所以其实如果去过大陆知道他们 shopping mall 盖很多，然后在6楼7楼不都是那种
餐厅，
餐厅
对，
以前都要抽牌子对不对？
对，
现在完全不用抽的，真的不用等、即使你去海底捞都可以直接黄河大支的走进去最好的位置坐没有人了，所以就是比较省着花钱。
不吃餐厅，不上馆子。
我听到
包括星巴克，
连星巴克都省哦，日常喝东西。
啊、我常常去中国的星巴克哈，整个星巴克里面就只有我一个客人哎、
感觉好奇怪，不习惯。
对，台湾都不会哦，台湾现在有
台湾还是很多人啊，都满满的。对啊，
坐在星巴克。
对啊，
现在星巴克都空的，中国的。当然有人说是因为瑞幸啊，因为瑞幸太凶悍了。 那也是消费降级嘛，因为九块钱一杯咖啡嘛，你星巴克还是要三十几块嘛，
便宜一
点。所以大家第一有便宜可以选，第二个以前是说反正赚钱容易，我要喝三十块代表我的身份彰显，现在不是九块钱的就好了。
哎，这种讲的是咖啡店啊、馆子、餐厅，这些是小资阶级的享受嘛？我好奇的事情是，那高奢的市场、高端的，真的是金字塔顶端的这一块的市场
更惨。我跟你讲，为什么
更惨呢、啊？
以前哦，譬如说十几年前哦，我刚到中国的时候，他们一定要把 Prada、LV 穿在身上，表现自己。你看我很牛吧？我赚很多钱。现在谁敢炫富啊？你忘了打摊吗？我跟你讲最有名的，以前在中国上海最有名的叫做小南国。那小南国为什么红？你知道，小南国的餐厅里面都是包厢哦，它不像我们台湾是包厢大概五六间，大部分是在外面吃，对不对？当时小南国红就是几乎全部是包厢。那为什么呢？因为政府官员跟央企都喜欢在包厢让人家请吃饭。你现在去上海的餐厅包厢都是空的，你怎么敢去啊？现在是打摊欸，那你怎么敢炫富？你炫富不是在告诉政府说你看我很有钱吧？很危险的、欸、这个整个氛围已经变了。以前炫富是说哇我们要追求经济成长一切最大，现在中国是追求政治稳定哦。那政治稳定就是说你不可以去炫富、哦、所以大家都很低调的。
那是低调奢华，逃到海外去奢华，就是润出去，是这样子吗？
哎，你讲的太好了。其实那个浩，你知道去年应该是第二季开始，就中国的风控解散之后，你知道全世界的房地产涨最凶是哪里？新加坡。
哎，
哦。
新加坡你知道涨了四倍，它的房地产包括租金涨四倍，所以很多台商派在新加坡的都租不起房子。有人就说调查为什么呢？你知道新加坡有一 个产业叫 family office，
有、啊、
就是有点像台湾
家族办公室
的信托。
嗯，
对，疫情爆发前全新加坡只有29家，然后疫情爆发完之后变4000多家，大部分的钱都来自香港跟上海、
哦、原来如此、很多 Chinese family office，
有个名词叫润、
对啊，有
那个润其实英文叫 run 嘛，那能跑的都跑完了、
哦、
所以他们一下因为钱来的多嘛，所以所有的租金啊什么都变很贵。然后你现在到新加坡去走在乌节路上面、其实讲普通话的比讲马来西亚英文的要多。
中国往新加坡，然后整个大环境的消费市场是这个样子、那讲完中国，真的在世界上就不得不谈美国。
对，
因为 even 十一月中才是2024美国的总统大选嘛，现在看到那个消息还有美股都已经是这个消息真的是以满天飞以分钟在 update 的，那还有这么久才有办法撑到十一月，
真的
我现在已经好累了。投资人怎么办？老师，
现在啊，其实如果你有机会认识一些在西方的什么政治界、财经界哦，你知道跟川普有关的那种新的名词一大堆，像我最近就听到很多什么川普疯狂啦、川普幻想啦，还有什么川普避险啦，真的很多。其实所有的原因就是所有人都在猜到底川普上场会怎么样。那川普上场之前还有川普如果没上场又会怎么样，因为这几天的新闻其实两位应该有看到跟拜登对打十一月能不能赢，那赢了之后他会不会提高关税，他会不会打北约，他会不会继续支持乌克兰，好多不确定因素。
对，
可是每个不确定因素都跟我们的生活有关、你譬如说最明显的就是前阵子川普骂说哎，我如果上场我要向中国提高关税到 60%，
对，
有没有？那代表说所有的东西价格都要往上走啊，对不对？因为关税提高就是商品的价格提高、那到底是要消费者扛还是企业扛？
我们也听到很多中国的他们的想法就是那只好转往墨西哥再转进美国，就是也会增加它的成本啊，还有时间。
你讲的没错，这个就是牵涉到全世界现在另外一个很多人在猜的议题，就是为什么制裁对俄罗斯无用。这就很有意思啊，这就是我们台湾常说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也就是说啊，你不准我这样，因为你知道当时的制裁主要是 G7 制裁俄罗斯。
对，
可是这个全世界有 60% 的人是不跟 G7 站在一起的。
还有中国啊，
没错，还有印度啊，还有中亚、
金砖们。
哎，对，尤其是最近我们应该有看到有一个国家宣布不加入那个金砖四国，就是阿根廷嘛，就我们今天本来要谈的米莱嘛。
对，
所以这个世界也在分裂哦，有人走向不结盟，有人走向西方阵营，有人走向中国阵营。好，那你一个国家切成三块，你这一块不准我去，那我绕境而行就好了。就像现在红海，我走好望角可以吧？ 所以过去很多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理论都不 work 了，你知道吗？
这就是很有趣，
对不对？那所以我们当然用好的讲说，哇，现在的世界有够精彩，什么都有可能。但是如果你是在专注在政治经济的人，我跟你讲，现在所谓的专家真的是训练有素的狗，什么都猜不准。所以现在每年你去看一二月，都会有人去讽刺说，哎，你看去年年初猜的人全错。
对，我有听过一个笑话，就是说那个股票分析师啊，就是要预测什么走势啊，预测什么什么风险啊，结果他们才是风险最高的行业，因为每年都会有人打脸他们说，哦，今年2024的经济预测是怎么样怎么样，然后通常就会出现很多黑天鹅嘛，就是
真的
意想不到的风险以外的事情。
对啊，所以我觉得千线万线不如一线，就是如果我跟川普是好朋友的话多好啊。
哦，你的消息来源就是他这样子。
对不对？你明天要讲什么先跟我讲。所以才有川普避险川普卖权啊，你有听过这个吗？去年十二月台湾有一个金控开了一个金控的说明会，对他们的高端客户，那他就说2024年全世界有两个投资策略，一个叫川普卖权，一个叫川普避险。
卖权是什么？
川普卖权的意思就是说，川普上台之后一定会怎么样怎么样，我先预测嘛，我就先做这个事。他们讲的最有趣的就是说普丁啊，普丁在做川普卖权，就说川普上台一定会放弃乌克兰，所以我俄罗斯要加大进攻，占领更多土地，到时候我跟川普谈判，我就更有实力，这叫川普卖权。那川普避险就是说，哦，川普上台一定会打北约，要求我们要2%，所以像德国、英国赶快提高他的国防预算，那叫川普避险。所以所有人都围绕着川普嘛，所以我才会说啊，我如果跟川普是好朋友，我就问他他到底会干嘛，因为避险跟卖权是两种不同的策略。
相反的，我那天才听到说有史以来这么多位美国总统嘛，唯一一个把这个道琼指数作为他自己的 KPI 任内的 KPI 的就是川普。对，他在意金融市场的影响力啦。
不过讲到川普现象哦，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势所趋耶，我不知道两位同不同意哦，因为你知道其实在2000年之前全世界经济也曾经很不好，那时候最有名就是韩国垮掉了嘛，对吧，那韩国不是浴火重生又起来，然后那时候泰国金融危机，你知道整个泰国几乎要破产了，然后后来你记得 WTO， 然后中国进来之后提供了很便宜的东西，加上全球化，所以我们全世界又开始享受一波红利，对不对？那现在其实过了20年哦，你看一看好像同样的情况又发生了，就全世界经济又开始充满很多不确定性。可是呢2000年的不确定性塑造了中国的盛世。所以现在大家在猜的是2020年之后的这一波到底谁会沾到红利。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啊印度有机会啊中东有机会啊东南亚有机会。所以其实用正面想也可以说啦，每次危机就有转机嘛。那现在最重要为什么川普有机会，是因为过去20年的全球化让很多人觉得这个世界富者越富贫者越贫。所以很多的不满蓄积，所以我们会觉得说，哎呀，川普都乱讲话，他又不是讲给我们三个听的，他是讲给那些很不满的人听的，那些人会觉得很爽啊，
会觉得被安慰到，然后未来还很有希望要跟着他的领导走。
也不只是美国，其实就像我们刚刚开头的时候小讲到的荷兰阿根廷，其实都算是类似这个路线，就是往极右走，可以透过民主选举的方式，但是选民是支持这样的论调跟这样子的领导者去当他们的领袖。那老师，
没错没错，
老师怎么看？我们还是可以拉到刚刚说像阿根廷走的算有某种极端的经济学嘛，他走这个 shock therapy。那可是目前看到的数字并不漂亮，现在目前贫穷率反而还是往上走的，可是政府讲出来的论调还是说有点像安抚大家说，再过一段时间就会有成果，可是比起你说像美国去降通膨稍微还有一点看得到，可是阿根廷这种老师怎么看这种，而且整个极右的政治趋势，
其实为什么大家把它说它叫做休克疗法、因为休克疗法其实很多人说啊，什么休克疗法没听过，是医学名词吗？其实就有点像我们在看连续剧啊，人快要死掉的时候不是拿两块铁
电它
去给它震一下、那叫电击嘛、其实我们回头想一想、其实休克疗法来自医学，那最主要是因为后来有人在总体经济上把它变成一种休克疗法、可是休克疗法我们在电视剧看到的时候是代表其实是一半一半呢，电两下有的活下来，可是更多人是啊，医生就说 sorry， 他已经走了、
也没办法了，
没错、所以休克疗法其实是不得不为之的一种做法，让 然后呢我们再回来看这个米莱哦，他本身就是经济学家嘛、嗯、然后我们先不管哦，我们单纯看阿根廷，我们先不管这个米莱，不管休克疗法，我们回头想过去二十年、嗯、阿根廷给我们的感觉就一个很烂的经济国家呀，足球踢得很好、嗯、只有这样、嗯、经济真的很烂、嗯、那如果我是经济学家，我去当了总统，而且他当总统也是非常诡异哦。很多人本来觉得他不会当选、嗯、可是后来他当选了嘛。那休克疗法其实过去的 benchmark、哦、有成功有失败哦。嗯、据说玻利维亚成功过、嗯、可是像俄罗斯失败过、嗯、所以我觉得他的电疗法就是反正这个人已经快死了、嗯、我就拿两块铁电看看，哎，电成功了我就名垂千古，哎、欸，电失败了又不是我的问题，阿根廷真的很烂、嗯、但是我觉得阿根廷这一次米莱的休克疗法倒是蛮特别的事哦，是难得的一抹阳光。因为我们刚才前面提到、哦嗯、包括欧洲美国现在都走民粹保守主义、嗯、可是他今天基本上是走另外一条路，他说我要死抱美国，我相信自由主义、嗯、所以休克疗法的另外一面是说、嗯、OK 我政府退，我所有的企业要民营化、嗯、然后我所有的外汇所有的资产卖给美国、嗯、所以他其实压美国那一块，所以电疗法本来就是一个最后不得不为的压，他又压美国那一块，所以为什么玻利维亚会成功，俄罗斯会失败，你还要看这个国家它本身的产业走向，还有全世界的经济走向。所以如果我们要问说阿根廷这个总统为什么这样选，他其实还是有一点博弈的感觉，就赛局理论，对吧？全世界现在都往那边走了，哎，我压另外一边，其实又跟金融市场一样。那如果美国继续很强，嗯，美国的经济继续值世界牛耳，它有可能像玻利维亚一样，真的过一两个月又起来了，嗯。但是如果是民粹主义起来，或者印度变更强、嗯、中国变更强，它也可能失败哦。嗯，可是失败它的风险比较小，因为阿根廷已经很烂了。
嗯，哦，这样子讲 shock therapy 就好清晰哦。嗯，要不然一开始看到的字面上真的是会觉得它怎么为什么会需要，然后这是代表什么意思？
对，就是觉得一定要这么极端吗？可是老师刚也点出了一点历史嘛、嗯，就回头去看 ，OK， 他的体质本来就已经体弱了，
對啊、
他在这个情况下就试试看、哦，
这、啊就是最后一集，对、啊嗯，
最后一集。所以我说电视剧的电疗嘛，我每次看到拿两块铁出来、嗯，其实我们心里就知道两个结局嘛。第一个是医生道歉嘛，嗯、然后病人开始哭嘛。嗯、第二个是、欸、他突然手指动了。
那最后一点点的时间、嗯，老师，我们再讲回来，就是老师去年跟我们分享最多的东南亚好了。嗯、今天又是一样带着大家去耳朵绕一圈。去年的时候，老师跟我们说东南亚几个地方，比如说越南要特别注意它的能量，然后比如说年轻人或是政府的大型建设。嗯、那老师刚刚一开始也跟我们分享这几个月是不是也在东南亚的时间也蛮多的？那最后聊聊东南亚好了。
对，其实大概比较了解，我知道去年我们有一个合资案在泰国嘛，是八月嘛。嗯，那真正自己人脚踏实地来哦，我曾经说过嘛，想象跟实际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嗯，就是我们想象啊，上海很好玩，我们去旅游外滩走一走，哇，上海好美丽。可你去住上海才知道，哎呀，上海也有那种很烂的地方嘛，对吧？嗯，那真的来东南亚也发现哦，其实我们常常会习惯用台湾的想法去想别的国家，嗯，因为这是最简单的。嗯，可是我觉得跨文化跟跨国家真的很不一样。首先，政治体制不一样。啊，你譬如说像我过去六个月比较多的时间在印尼跟泰国哈，那印尼跟泰国就完全不一样哦。印尼照道理比较大哦，因为它有4亿多人，嗯，然后曼谷大概只有9000多万人。可是当我开始落地去了解它的政策跟政治之后，我发现哎，第一个首先很奇怪，在泰国的外国人比较多，在印尼的外国人没那么多。嗯，那原因有两个，因为泰国尤其曼谷啊、普吉岛、清迈比较友善。就是你外国人来，你不管讲中文、英文，或者你拿智慧型手机跟他们沟通，因为泰国人喜欢笑 ，smiling， 那他们的政策比较明确，然后他们尊重宗教，所以其实来这里你会觉得比较 friendly， 你比较容易跟当地人 deal with， 可是你到印尼又不一样，它是回教，而且英文大部分不通，然后印尼的政治很不稳。因为你们最近有看到他们刚选总统嘛，对不对？我们就看不懂，就是总统怎么去支持另外他的儿
子去别党，对啊，
大公斗，对啊，嗯，
因为才选完，所以他的政策根本就不清楚。可是你到任何国家，你一定要先了解你的产业的政策是什么。所以说实在哦，知易行难。 我觉得当我人在台湾跟你们谈东南亚的时候，确实它商机很多，可是你落地开始经营之后，首先你第一个要面对的是两件事，你要了解当地的政治体系跟政策的走向，第二个你要了解当地的文化啊。我举一个我自己碰到最明确的例子，我大概两个礼拜前，我自己的那个公司开董事会，你知道，我们董事里面有两个是泰国人，两个是台湾人。然后开董事会里面呢，我就跟他说啊，泰国的这个金融体制我不大懂啊，所以 CFO 你们要派人，你要派人。然后那个董事就说 OK OK 啦，那我的感觉就是那没问题啦，他会帮我找 CFO， 对不对？然后过了一个月哦，都没下文。我就托我公司的泰国的 HR 去问他，他说：“哦，你误会了，我们泰国人说的 OK OK 就是不 OK 啦。”
啊，什么意思？
你听懂我的意思吗？OK，
跟我们的认知完全相反，
不一样。这是我这六个月最大的感受。泰国文化，泰国人永远不会说 No， 不行。泰国的文化是不说
不，喜欢这样拒绝别人，是不是？
对，他不会拒绝你。你如果跟他说。你说的 OK OK 是不是说你会尽量帮忙但是不一定会成功，他说哦，那是你说的，就泰国的文化是不，
他们的沟通方式是这样，
可是我们台湾人就说可以就可以，不可以就不可以啊，讲那么多干嘛，
对，
他会说 OK OK 啦， OK OK， 那个有个辣跟没有一个辣是差很多的。
天哪，这个哪会知道啊，对，
学到很重要，
对不对？这就是适应嘛，对不对？然后如果像那个浩文你有来清迈，他们讲什么话他们都有一个卡，你记不记得？
对啊，连讲英文都会卡吗？讲英文还 thank you 卡，
又有不一样哎。嘴巴闭起来的卡跟嘴巴没闭起来的卡，
男生女生
不
是吗？
我
不
知道啊，对。所以其实就这种东西会很多，但是你做企业对不对？这种东西都是很细微的东西啊。这都要时间适应，所以我会觉得有为什么这个过去有一句话叫理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我觉得确实全世界趋势在做一些大变化，包括日本，包括美国，包括欧洲，包括台湾的护国神山，我们有一些机会，这个叫理想很美好。可是到底用什么策略跟技术去帮台湾或者年轻一代找到一个新的舞台，新的春天，我觉得要非常细微的技术。所以我对台湾最担心是什么？台湾其实需要培养一批像你们这么年轻世代能够打天下的，因为你跨出去才会发现年轻人是比壮年族容易适应的。
我真的适应力，
所以台湾的对，就回到台积电为什么成功 Human Resource， 30年前是因为台湾有很多理工人才在美国读过书把半导体带回来，所以有科学园区。我觉得下一个世代如果是服务业是应用层面，台湾最值钱的会是现在三四十岁的这一批最了解 e-mobility 时代的人跟智慧型手机长大的人，台湾其实应该想办法有政策培养他们成为能够打国际大仗的生力军。
老师最后
不要再五六十岁了，五六十岁的不行了啦，
现在还有七八十岁呢老师。
对呀、我觉得白头发的都不应该打国际战了，只要会长白头发染头发的都不行，一定要是真正黑头发的
自己的白。
但我要问一个六十岁的白头发的但是很厉害的人，他提出来的观点就是 Jensen 黄仁勋，他最近在一个经济峰会上面讲了一个蛮有趣的点，他自己是念 computer science， 那他的人才他手下也靠了很多 computer science 的人做起来，可是他鼓励下一个世代在选科系的时候竟然是要去研究 human biology，就是人类的生命科学相关的领域，他觉得 AI 的下一个关键应用反而会往这种医疗或者是生物相关、人体健康相关的。老师怎么看他的这种？
我的解读是这样啊，两位一定听过一句话叫物以稀为贵，因为我觉得全世界现在面临很多很多的压力，包括这个什么政经情势的变化，可是还有一个最重要叫人口老化，
对，
还有少子化。那少子化就变成你看哦，现在其实小朋友是很值钱，每个国家都拿新政策要去怎么育儿啊什么的哈、
对、
对，因为 human resource 跟人口劳动人口越来越少，所以其实大家对健康的关注越来越强，因为大家想活得更长更久，
对，
然后能够生育能够更明显，所以我觉得他的关心的角度是对的。那另外第二个他跟我们讲的，其实我自己也很有感受哦。你譬如说我自己其实不是理工男，所以当我以前在读大学的时候，我很多同学哦，那个时候很多人都要去学电脑写程式，你知道吧？然后那个时候我有一个同学哦，他是那种很聪明的人，他跟我说：“哎 ，Gary， 你不要去学。”我说：“为什么？”他说：“以后呢，笨蛋都会用电脑，你不用学写那个 Fortune Apple， 你知道吗？”后来事实上变回了，你只要会用手机就好，你干嘛要管他那个 程序怎么写出来、嗯、对吧、嗯、我觉得他在讲 AI 是类似的 AI 会越来越聪明、嗯、以后你需要去学的都不用可是有些东西是我们改变不了的气候变化人口少化、嗯、健康越来越重要我觉得这个方向是对的、嗯、可是我觉得他是以他成功之后对趋势的预测因为他也讲过一句话现在就让他重做一次 NVIDIA 他不一定会成功、
嗯、对他说他不会再创业了、嗯嗯嗯、
对对，所以我们喜欢问成功的人可是我觉得是不对的因为你问成功的人大环境不一样你问他是不准的其实应该问自己
嗯哇非常丰富耶今天特别谢谢老师再一次今年用这种方式我们哪里都不用去不用移动你现在在做家事或在去上课上班路上就已经跟着老师走世界一圈了
真的、
我们也讲到了东南亚中国美国阿根廷、嗯我们可能比较少关注的比如说像印度、红海区域这些其实大的时事跟我们日常从财经的角度怎么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这个观察的观点今天很谢谢老师帮我们分享剖析了一番
对非常
谢
谢
老师谢谢小鹿浩尔
谢谢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在这边来到尾声，再次谢谢丁学文老师。那之后有机会再邀请老师来跟我们聊聊天，有一种把我们平常在关注的一些大趋势啊，还有议题都串在一起的感觉，嗯、真的是谢谢老师专业的分析跟分享。
嗯、很好听，嗯，老师感冒赶快好起来。
对对对对对，谢谢谢谢。OK， 拜拜。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好，大家拜拜。